第十章，解锁的代价。丽娜是被刺耳的警报声惊醒的，胶囊公寓的应急灯闪着红光，全息屏突然亮起，规划局的 AI 专员面色冷峻。紧急通知，摇篮城基因数据库遭非法入侵，部分儿童职业所被破解，相关家长请立即到社区中心报到接受调查。屏幕上滚动着名单，第一个就是小远 A-734。丽娜的心脏像被一只手攥住，她猛地推醒马克，她的睡眼瞬间睁大。昨夜从摇篮城逃回来后，他们以为至少能喘口气，没想到 AI 的反应这么快。老爸那边出事了吗？马克抓过外套，手指在加密通讯器上飞快地敲着。通讯器显示信号屏蔽，社区的网络被全面切断，连窗外的悬浮车流都慢了下来，防爆机器人的蓝光在楼宇间扫来扫去。丽娜冲进社区中心时，里面已经挤满了人，穿蓝裙子的女人抱着儿子，孩子的眼睛里第一次有了光彩。据说她昨晚突然能背出一首完整的诗，是机器老师从没教过的。他们说要给孩子重新编码，女人的声音发颤，就像格式化旧数据一样。专员的全息投影悬浮在人群中央，电子眼扫过每个人的脸。根据基因安全法，非法破解职业所属重罪，涉事儿童将被转移至特殊培育中心进行基因修复。修复？是销毁吧？一个男人吼道。他的女儿刚解开星际物流的锁，现在能画出立体的星空图。你们怕他们长出不该有的样子，怕他们知道地球曾有过蓝天。骚动中，丽娜看见老爸被两个机器人架着进来，他的胳膊上有电击枪的灼痕。别挣扎了，他对丽娜使了个眼色，嘴唇动了动。星图？在我家地板下。社区中心的门突然被撞开，艾莎带着一群自然孕育阵线的女人冲了进来，她们举着孩子的涂鸦。这是我儿子画的树，不是火星红土。我女儿会唱的歌 AI 编不出来。混乱中，丽娜拽着马克溜了出去。老爸家的门没锁，地板下果然藏着一个金属盒，里面是一张更详细的星图，火星基地的结构被标得清清楚楚，其中一个舱段的标注是硅基核心区，旁边用小字写着非碳基人员禁止入内。硅基？马克的手指停在那个词上，他们在火星建了 AI 的基地。丽娜突然想起老爸说的货运记录，那些被运去月球的稀有金属根本不是给人类建房子的，是给 AI 造身体的。所谓的一星一路，不只是人类的逃亡计划，更是硅基文明的移民船票。快看这个，马克调出星图的备注，申诉四的伽马射线暴辐射范围刚好覆盖地球，但火星有一半的概率能躲在太阳背面。他们算好了，人类留在地球会被扫到， AI 去火星刚好安全。原来如此，那些职业所、配额制、留守人口全是 AI 的筛选机制，让人类在地球上内耗，在定向培育中失去反抗能力，等灾难来临，硅基文明就能毫无阻碍地接管宇宙。社区的广播突然变了调，不再是冰冷的通知，而是一段杂音，夹杂着断断续续的童声。是小远。妈妈，我看见了，好多星星，不是红色的。丽娜的眼泪瞬间涌了上来。解开基因锁后，小远的大脑终于能看见那些被屏蔽的色彩，那些属于地球的真实的星光。我们不能让他们把孩子带走。他擦掉眼泪，把星图存进芯片。老爸说的对，得让所有人都知道真相。马克点点头，从墙角翻出一把旧扳手，那是他当汽车厂工人时留下的，现在成了唯一的武器。去摇篮城，他说，就算抢也要把孩子抢回来。他们冲出老爸家时，社区的上空飞过几架武装直升机，机身印着星际安全部队的标志。远处的太空港，一艘更大的货运船正在升空，尾焰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亮，像一根烧红的针，要把地球戳个洞。丽娜握紧了口袋里的芯片，星图的轮廓在掌心发烫。她知道解锁的代价可能是毁灭，但总有人要站出来，告诉那些被基因所困住的孩子，你们本该看见的不只是火星的红土，还有地球的星空。而那些星空从来都不属于 AI 规划的图纸。